大家好，我是 Jack。 今天杰克叔叔的道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啊。今天是2026年2月22号，大阪马拉松刚刚结束。在这场比赛中，我觉得个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吉田翔开始的一路绝尘。当然，他的打扮也是非常非常的特殊，因为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说我对他的一些故事和一些历史做了一些研究，想以故事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所以说这次的形式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好，我们先废话少说，先进我们的故事。2026年1月1日元旦，群马县厅前几百名观众在路边，呼出的白气在冬日的空气里凝成雾，这是日本实业团一传的二区。数位显示屏上，桑贝布鲁斯第24位几乎垫底，但接过接力棒的那个人表情出平静的出奇。他叫吉田翔，23岁，身高1米61，体重46公斤。在跑道上，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名高中生。然而接下来的61分钟让全日本目瞪口呆。他开始追，3公里超了5人，6公里又超了5人。八公里前，他连续超越了一个九人集团，面不改色。中间点，他已经超越了20人。在比赛中段，他同年级的精英跑者平林清晨相遇。吉田翔非但没有采取跟随策略，反而示意对方一起跑。尽管他在终点前由于早期体能消耗过大被对手反超，但他以6秒之差守住了第二位，成功提升了桑贝布鲁斯的历史排名，最终成绩1小时1分01秒。区间新纪录，从24位冲到了第二位，超越22人。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天才横空出世的故事，那你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因为他5岁的时候连走路都有问题。2002年8月，吉田翔出生在富士山脚下的静冈县玉电厂市，周围都是可以远眺富士山的幽静街道，孩子们在操场上追逐打闹，笑声一阵一阵的传来，但5岁的翔只能站在旁边看着。他患上了一种叫做小儿骨头坏死的病，我查了一下，介绍是这样的，这个是属于儿童期特有的软骨病，多见于3到10岁儿童，主要表现为髋关节疼痛、跛行、股缺血性坏死，但处理不当可导致股骨变形、髋关节功能障碍，病程约为3年。早期干预旨在保护股骨形状，防止重度畸形，治疗手段包括支具固定，减少负重或接骨手术，所以他那时候不能激烈运动，还要带着脚型支具。后来他回忆说，动都动不了，大家都在跑在玩，只有我不行。病慢慢好了，骨头重新愈合，但身体的差距是真实的，他的体力远不如同龄人。到了小学，大家都在跑，他也能跑了，但跑不了太快。学校举行了长跑比赛，40个人，他能跑进前10。就是那一次，他感受到了一件事情，长距离奔跑是好玩的。也许是因为他等了太久，也许是因为奔跑对他来说从来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判断改变了他以后的所有的选择。中学他加入了田径部，最开始慢得惨不忍睹，这是他的原话，但他有一个好老师，愿意花时间带着他练，慢慢的他追上来了。到了3年级，他拿到了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3000米第7名，这不是什么顶级成绩，但对于一个5岁连跑都不能跑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信号，也许我也行。高中他选择了东海大学附属翔阳高校，一所开始重视一传的高中。他的目标很清晰，进全国高校田径赛场5000米拿名次，但命运再次开了玩笑。高三那年，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全国高中联赛被取消，他为了这一天练了3年，最后比赛不存在了。本应该是高中最辉煌的时刻，什么都没有，但他说了一件奇妙的事情，高中那段时间经常一个人练习，反而锻炼出了一种能力，就算没有人陪，没有比赛的节奏，我也能跑出自己的水平，这个能力后来帮了他很多。2021年，吉田翔进入了东海大学。这所大学在跑圈颇有名气，而吉田翔入校不久，有个人找到了他的教练， 表示注意到了这个新生，那个人叫做龙川大地，曾经是青山大学的选手，帮助学校拿下了香根一传的四连霸，后来成为了一名教练。龙川看上了吉田什么呢？是他的步频。吉田是典型的高步频跑者，不是靠步幅大，而是靠的双脚转换的速度快，有时候50米连中学生都能赢他。他不是爆发型的选手，但高步频在山地跑步中有着天然的优势。这里稍微插播一点背景知识，先来说说什么是香根一传的山神。香根一传是日本最受瞩目的大学长跑接力赛，每年元旦举行，全长217公里，分10个区，两天完成，在所有区间中第五区最特别。他从小田园出发，沿盘山公路一路爬升，最高点超过海拔800米，然后下坡冲向泸沽湖。这条路对于普通跑者来说是非常非常折磨人的，但对于极少数人来说是专属的舞台。历史上有几个人把五区跑出了神话一样的感觉啊，比方说像金井正人顺位连续飞升，板垣龙二连续4年区间第一，被日本媒体封为天下无双的山神，或者叫山之神这几个字吧。在日本跑步文化里，这不只是一个荣誉的称号，它是一种传说。好，把话先说回来，于是东海大学给他制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案，不参加赛季前期的比赛，专项提升耐力，为香根的五区而备战。四月份入学之后就不比赛，悄悄的练习，周围没有人知道他在憋的什么劲。到了2022年1月，香根一传开始了。一个无名的一年级新生，接过接力棒时队伍排在了第17位，他跑完五区的时候到达泸沽湖的终点是第10位，超越了7支队伍，这是一区的一年级的最佳记录啊，震惊业界，全国的跑步媒体开始把他跟山神两个字放在一起进行了讨论。然后东海出了大问题，细节外界并不知晓，但结果是清楚的。2022年，吉田响离开了东海大学，转入了创价大学。他在声明中说，我做好了觉悟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对于一个跑步运动员来说，转校意味着什么呢？在日本大学体育的规定下，转校生通常需要等待整整一年才能参加联赛，一整年他必须训练，但不能出现在香根的赛道上。他的目标山神这个称号也被迫暂停，因为达到山神这一称号的目标之一必须连续4年参加比赛，而且每一年都要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才行。但他断了一年，所以说他这个称号已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相当难熬的一年啊。这是一传赛季，他也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别人跑。他不是没有实力站在那条赛道上，只是规则不允许他出现罢了。但龙川大地，那个发现他的教练呢，依旧在暗中给他建议。两个人虽然分属不同的学校，但对训练方向呢保持着沟通，他没有停止，也在继续的练。创价大学这所学校，日本长跑圈里是一句怎么说呢，颇具故事性的队伍。他不是传统的豪强，但几度险些无缘香根正赛，靠着一批团结的选手，在近年连入了闯入了比较前列的成绩吧。对吉田响来说，在这里他感受到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更愿意依赖彼此的团队。他说他选择创价并不后悔。2024年1月，这一届是香根一传的正式比赛的第100周年的纪念，全日本都在关注，各大学呢拿出了历年来最强阵容，媒体呢也铺天盖地的宣传。这是吉田响在创价大学的第一次正式的参赛，也是他等待了整整2年后的舞台。入场那一天他说了一句话，我想成为山神。他被安排跑第五区，他梦想中的区间吧。但跑着跑着，他感觉到有一种有奇怪的感觉。他说以前感觉山是自己的主场，现在呢他爬不动了。最后成绩是区间的第9名，对于普通选手来说也许是已经做得很好了，毕竟他上一次是跑了第10名嘛，这次第9名也算进步了一位。但是对于一个被称为次代山神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失败的成绩。到达了终点后他哭了，对着镜头他也不管。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一直在追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是身体的问题呢，还是训练出现了偏差？然后他面对了一个更痛苦的现实。啊，他和主教练进行了深谈，他说，我可能已经跑不了山了。他的身体在成长，体重在变化，骨骼在发育，高不平的红利在山路上开始失效。他说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松的上山了，但随即他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2024年的11月，全国大学一传结束后，齐天想和教练坐下来好好的谈了一谈。齐天想主动说，我不去跑五区了，让我跑二区吧。第二区是香根一传的花枝区间，23.1 公里的平地和缓坡汇聚了各大区的王牌主力，历年来是整场比赛最受关注的区间，也是最能决定全队命运的区间。教练问他，你确定吗？他说，确定，对队伍来说这样更好。花了三年的时间立志成为山神，然后自己亲手退出了这条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对他来说，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反而很轻松。到了2025年的1月2号第101回香根一传，创价大学作为非种子队从预选赛中获得了正赛的资格。众人们呢，对这支队伍并没有什么太高的期待。齐天想跑二区，他在接棒后用一段近乎残暴的速度开始超人，跑完了完整的 23.1 公里，最后用时1小时05分43秒，连超了13人。这个成绩超越了东洋大学向泽黄所保持的日本人区间的历史最高纪录。为什么这里一定要着重说一下是日本人的区间历史最高纪录？因为花枝二区的距离是非常长的一段比赛区间。一般来说，各个大学都是派自己的留学生的黑人选手跑这个区间，因为距离最长，能抓的时间也最多，能拉开的距离时间也最多。所以说他是在日本人中跑这个区间的最快的一个人，那这个成绩。在赛后的采访上，他说，我曾经想成为山神，然后停顿了一下，但是这是我的跑法。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加入大企业队伍的事业团，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走的路，与桑贝普鲁斯签订个人专业运动员的合同，成为了职业跑者。教练呢，还是龙川大地，那个当年在东海大发现他的人，两人再次搭档，这次的目标是世界舞台。2026年元旦，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天，新年的一传，22个人的超越，区间的新的记录，1小时01分01秒的成绩。那一刻，日本的跑步圈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这个人呢，不是在追赶的世界，他已经是世界级的候选人了。他的教练跑完一看计时，说道，用这种状态啊，马拉松2小时03分台不是不可能的。2小时03分，目前世界纪录是2小时0分35秒，日本纪录是2小时04分55秒。说不是不可能，这个呢，需要极大的自信，或者是极强的数据支撑。然而，龙川教练是认真的。然后，我们话回到了今天，2026年的2月22日，大阪马拉松。这个是齐天想职业生涯的第一场马拉松。赛前有记者问他，比赛当天预计气温比较高，你怎么看？他回答说，我喜欢热天。比赛开始了。他一身草间弥生式的打扮，看上去用了100多个法腾贴把自己的经络贴了起来。起跑便处在第一集团中，出人意料，他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8公里时，他选择了独走的战术，一个人冲了出去，把所有人甩在了身后，包括比赛的配速员，硬生生的把第一集团这个称呼改成了叫做追击集团。过半程时，领先追击集团约1分钟，到了30公里时，差距拉开了将近400米。但是，由于他是初次跑马，经验不足，在前面的几个补给点没有拿到准备好的补给，只能匆匆的拿杯水喝。有过比赛经验的听友应该都知道，缺马是呢，如果没有按照计划补能量胶、补盐丸、补充电解质，仅仅喝了几口水，这个是极其危险的。 到了30公里时，他的预测的完赛成绩是2小时3分多一点。而日本马拉松的国家纪录是大迫杰在2025年的瓦伦西亚马拉松上跑出了2小时4分55秒。首马破纪录呢，在那个时间点看起来并非不可能。但是在最后几公里时，前半段没有拿到补给的副作用出现了，再加上20多度的气温，他出现了脱水和低血糖的症状，配速直线下降，逐渐的他被后来的平林清晨超越了。过终点时，他的最终排名是第37位，成绩呢是2小时9分33秒。赛后龙川大地说，节奏没对上吧，这些也只能这么感叹一下了。但是呢，这是他的首马输掉了，但35公里之前的那段是日本史上没有人在这个距离跑出过的那样的配速。他已经有了配速嘛，但同时呢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比赛经验。这一次的大阪马拉松对他来说是交了很好的一笔学费。赛后他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发了长文，他说，首先由衷感谢大阪马拉松的主办方，所有的志愿者在沿途给予我勇气和加油的每一位观众，并肩作战的选手，以及在我因低血糖和脱水倒下后及时给予救助的医护人员，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在赛程超过32公里后，我出现了低血糖和脱水的症状，虽然最终勉强冲过了终点，在赛后医务室接受了约一个小时的照顾，目前我已经顺利的恢复，身体无大碍。尽管最终的比赛结果令人不甘，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成了最棒的一届大阪马拉松。我能够在8公里处开始突围，按照自己的节奏主导比赛，直到35公里为止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配速。即便因低血糖和脱水感到眩晕，几度快要支撑不住，却依然坚持跑到了终点。通过这次比赛，我明确了自己现阶段的课题。更重要的是，我再次真切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粉丝、赞助企业以及选手的支持，才成就了作为运动员的我。这次比赛让我看到了许多不足，但也收获颇丰。感谢那些从远方带着毛巾和自制周边来为我应援的朋友，感谢在沿途大声送上温暖鼓励的朋友，也感谢在擦肩而过时对我喊出加油的跑友们。在35公里以后的极端的困境中，当我因低血糖和脱水而步履蹒跚时，那些超越我的选手纷纷对我喊道，想加油，跟我一起跑，最后一段挺住冲啊。这些充满热情的喊声一直激励着我，那时我的脚步异常的沉重，视线也变得模糊，内心深处无数次的产生想要停下来甚至干脆放弃的念头。然而正是因为在奔跑中感受了这么多人的温柔，即便成绩不理想，我最终还是坚持跑完了全程。因为今天这一切，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热爱田径，更加热爱马拉松了。正因为如此，为了支持我的粉丝、我的队友以及所有的合作企业，我将为这次的经验化为力量，下一次我一定要赢。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各种支持与鼓励。好的，齐天响的故事我们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在这里呢，我们可能普及一个知识点吧。在日本呢，职业跑者是一种少到几乎非常非常罕见的一种存在。在日本的精英长跑体系里呢，大多数走的是实业团的路线，就是企业赞助。大学毕业以后呢，大多数顶级的跑者会进入，比方说像丰田啊、本田啊、GMO 啊、富士通啊等一些大企业啊，里面进一些大企业。编制呢也是按照运动员的编制来做，他们每个月呢可以领固定的薪水啊，有专职的训练和比赛，不需要自己找赞助商，也不需要对市场负责啊。这套体系呢培育了很多很多的世界级的马拉松跑者，但也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生态。选手的公众形象呢往往由队伍统一管理，对外发声呢极为有限，赛事的选择空间也比较的狭窄嘛。当然呢，吉田响没有走这条路，他和桑杯普鲁斯的签的是一种叫做个人职业合同，也就意味着他出行的安排、赛事的选择，比方说像赞助商的谈判，甚至像公众形象，都需要自己承担更多的主动性吧。他有自己的个人的官网，大家可以找一下，那官网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什么自己以后要跑的比赛，自己训练是怎么做的，和哪些赞助商拿到了什么 一些什么权利，然后回馈给粉丝，有哪些赞助商，赞助商的名字，或者是个人赞助，干赞助者的名字都会列在他的官网上，甚至有类似于，比方说像偶像，那日本偶像那种握手会嘛，他也有类似的见面会，那赛后呢也会认真写长文。比如就我刚才前面读那段长文，给粉丝汇报自己的身体状态、比赛感想这些细节。然而这些呢，在企业队的选手里面几乎是看不到，非常非常少能看到的。这就是回到那个问题了，他为什么会这么选这条路会走？他在访谈里也说到过，他想走一条跟世界接轨的路啊。世界马拉松精英圈里呢，基普乔格也好，吉姆·塔塔也好，大多数都是职业化的个体运动员的形态。有经纪人，有训练营，有品牌合作，靠自己的成绩和世界对话，我们这里可能要问了，对吧？日本企业的跑者就不能和不打世界比赛吗？这个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日本马拉松在世界上一直有相当有竞争力的，但那种体系呢，本质上是把运动员当做，怎么说呢，企业的资产在管理啊，什么时候上哪个比赛，很多选手呢，并不是选手自己说了算，但是吉田想要的呢，就是自己说了算。这也许呢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但绝对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他的前辈，比方说大迫杰同学，对吧？也是按照这个路线在走的，现在走的也非常非常不错。好吧，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总结收尾。吉田响同学呢，今年是23岁，他的第一场马拉松呢也跑完了，没有跑出自己的想要的成绩，看上去呢并没有赢，而且看上去输得一败涂地，哈。但是在35公里之前呢，他是整个日本历史上那段距离中最快的配速，他还有很多比赛在等着他。同时，他是越野和路跑双修的选手，所以在以后未来的越野比赛的赛场上也能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我在他的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精神吧。这个精神呢，就是不服。我命由我不由天，真的是这样子的，不服命运，不服身体，不服失败，甚至不服自己曾经立下的那个山神的目标，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不服吧，成为了现在的吉田响。这才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他吧。好吧，感谢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也一直曾经有各种各样不服，希望这个5岁还是一个瘸子的吉田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力量。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